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今年的主题，跟随主，跟随基督。这两个月因为有很多宣教的预备，所以我们有一些是外地讲员，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宣教年会，我们希望大家都把时间分别为圣，我们预备来迎接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敞开的门，让我们来经历这大有功效的门为我们而开。因为我们不能够连续来讲这一段，所以我今天稍微跟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在智慧书里面，我们前面有四次的信息，很快速的把我们的眼光投入窥探一下智慧宝库里面的四个宝藏。首先我们看见在约伯记里面论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看见艰辛跟随主的这个心智，我们内心为他们是为义受苦难，四面受敌的时候，他们仍然是那样坚持不放弃信仰，而内心也是有喜乐，不愿意改变他们的节操，我们的心为此而震动不已。在苦难中，约伯属天的眼渐渐的开启，他看见了在天有他的见证，在上有他的宗保，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他深知他的救赎主是活着，今天我们是有指望的人，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着，而且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直到有一天他会再来接我们，末了他必再来，在复活中我们必亲眼见到神的面。这是约伯记19:25-27里面讲到，那日凡经过试验的人像约伯一样必得生命的冠冕，而且要得到长子的名分跟双倍的祝福，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跟随主的赏赐。接着从智慧书里面又看见了诗篇中间，这诗人他的灵跟神的灵彼此在深渊与深渊相应的时候，他有一些的迷茫，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就来神的面前求问为什么恶人能够亨通。于是在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圣所以后，我们就明白恶人的结局，神进一步的以他自己的圣言，就是在世上引领我们最主要的圣经，像牧人引导羊群一样的带领我们。诗人得到安慰以后，知道信主绝对不是突然的，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世上过一个简单的日子，短暂的人生，以后神要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这是必然发生的，绝对是会应验的。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眼光从短暂这个世上，从人生这样的苦难中转移到那永远神的慈爱、公义以及福分上，这样我们蒙了光照以后，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并且我们有信心的宣告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因为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恋慕的。而这样一个表白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目标以及归宿，我们可以欢呼，我们也可以喜乐，也可以坚信，我们也可以对神说，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些是在诗篇里面许多众多的神的安慰，诗篇73所代表的。接着我们知道了与神的关系，与神亲近，向神祷告，我们的呼求蒙他垂听以后，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启示，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查的箴言。而箴言是具体的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敬畏神，在世上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生活上面让人明白并运用使人心苏醒的全备的神的律法，使我们缺乏智慧的愚人有智慧，能够使我们心里面快活，是因着神他的公义的正直的训词领导了我们，照亮了我们的眼目，而且清洁愿意遵行他的命令，必走永生的道路，因为他的道理 洁净存到永远，他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是神所在箴言里面所劝勉我们要走的义路，提醒我们不要与恶人同行，要敬畏神，远离恶事。与恶人同行是危险的，而因此神叫我们要预见那些陷阱，要躲避啊，不可经过，要转身，要直行而去。我们的心当坚定并谨慎，坚持持续的走义路，神必保守我们，他的应许必然临到。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是在箴言里面神所给我们的一些光照。知道如何走义路以后，又借着传道书告诉我们为何要走义路。因为神在日光之下，所有一切让人的劳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会过去。传道书是指点迷津的，它让人知道在日光之上有神，在日光之下虽然我们是非常的无望无助，但是神在日光之上，他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诸天掌权，他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这是神告诉我们，人生虽然短暂，但是从属世的眼光来看，我们还是可以享受一些福分，这是在劳碌中享到的福分。接着又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眼光转向那永恒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有敬畏神的心会带出我们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永远存在的，而且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你相信吗？传道书三章十四节这样告诉我们，如此愿意谦卑接受圣灵引领的人不会走冤枉路，这样的人会知道人生很短暂，要趁着还有今天时候，要凡事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属天的眼睛得以开启，知道人所做的一切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是在传道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不但知道如何的活在这个地上啊，并且知道为何要活在地上。然后还有呢，今天来到前面四本智慧书所带出的这样的一个引言，进入更高的一个层面，就是最难跑的一棒，最后的一棒啊，就是进入最后一部书，这就是令人难以了解的雅歌。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有男女相爱的这个书还会被纳入正典里面呢？一些的事情我们都不好意思跟我们儿女讲啊，怎么圣经上面写出来呢？神就不担心他的儿女也会不好意思吗？神为什么讲这些呢？啊，为什么呢？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晓得神借着雅歌进一步的让我们思想到人与神这种亲密的关系究竟亲密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这关系是如何持续带领我们快跑跟随耶稣基督的。动力就在这里，就在明白这本书如何能够增进神与我们的关系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跟神亲密的关系还有没有空间可以更加的增强呢？我们与主亲密的程度是否已经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头脑上面要知道要跟随主，但是实际上面我们很少有时间能够饱尝神的慈爱，享受他同在，享受与他同行的喜乐。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离神相当的远，更谈不上快跑跟随主，更不能持续的跟随主的时候能够带领别人来跟随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的恩典同在随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进到你的面前饱尝你的慈爱。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雅歌这本书里面作者是所罗门，大家想到所罗门想到什么？想到一位很会享受的人，对不对？想到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对不对？有没有办法能够想到是一个神非常非常爱的人？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他说你这个儿子生下来，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但是我非常的爱他，因为耶和华爱他，给他起名叫耶底底亚。神所做的事都是永存的，神爱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年幼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求，他只求智慧，不是要来显示他比别人聪明，他乃是要治理神的名， 而且他所建立的这个宫室是把他自己的宫殿放在后面，把神的是放在前面的，他是把神的殿按照神给他的启示，给他的聪明，给他的智慧，给他的安排，给他的财力，把他完完全全的建好，为了荣耀神的名，而且他很谦卑的跪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其他的祝福就临到了他，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后来并不是能够持续的跑下去啊，这就是他写的这本书我们要仔细的来思想啊，为什么他当时有这么多的爱，有这么多的摆上。我们知道在旧约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全守神的律法，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顺服神，因此颁布律法的摩西他也干犯了律法，以致他不能进入神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那应许之地。所以摩西一生他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然而他仍然不免发怒得罪了神。因此我们知道在人他自己所有一切的决心努力，没有一个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靠着律法可以称义，也没有一个可以靠着行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乃是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太苛责所罗门，我们也看见他做了箴言3000句，做了诗歌1005首，在这1005首里面有一首诗歌就是歌中之歌。这歌中之歌的意思就是在歌中最高的，就好像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他是人中的第一人，他比所罗门还大。圣经学者对雅各有许多不同的一些解释，我们今天只看一种啊，其他的啊至少有8种的这样解释，里面有寓意派啊，有预表派，有戏剧派，有婚娶派，有礼仪派，有情歌派，有智慧派，还有弥赛亚派。这些不要紧，你跟我的看法不一定要完全一样，但是我也不是来做一个文学上面的批判，这个文学实在已经太高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批判，也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剖析啊。这里所写的有一些在表面上面是相冲突的啊，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的爱神，怎么样的承受神给我们所有的爱。我们思想的方向是圣灵如何借着雅各来表达这种男女中间的这个爱，让我们回应神的爱，等候弥赛亚的再来。耶稣基督是未来之王，是我们的良师，是我们的益友，他也是我们的牧人，他是我们所要把我们的一生献上的，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他所拣选的密友，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同伴，是他的骨中之骨啊，肉中之肉。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坐宝座，一同掌王权，在宇宙中啊，与主同行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论到一个人跟主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但是任何一个人有什么让别人最羡慕他呢？与主同行的时候，人可以看出我们这个人对主的爱是单一的吗？弟兄姐妹，能不能够我们说别人可以看到我们对主的爱是单一的啊？我的弟兄是这样看我吗？姐妹们啊，姐妹们，你和弟兄看你对主的爱是单一的吗？啊，这个爱慕有什么独特性呢？啊，有哪些爱我们是已然啊经历过？有哪些是曾经潜藏到过的呢？我们都在思想，将一个清单很快的过一遍，容我把它过一遍啊！你们可以想到的，你说我都做到，都做到啊！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哈利路亚啊！你就阿门，阿门就可以了啊！好，来阿门，来阿门。这个爱慕是单一的，是完全的，是纯洁的，是亲密的，是极深的，是卓越的，是奉献的，是有能力的，是有行动的，是委身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没有后悔的，是没有保留，是不遗余力的，也是乐意的，是喜乐满意的，也是能够肯付代价的，是敢于表达的，是默然的，也是热情洋溢的，也是尊重的，是低头盼望的，也是昂首喜形于色的，也是恋慕的，是互相尊重的，是互相信任的，是有默契的，是知己的，是享受的，是满足的，是轰轰烈烈的，是知心的，是不愿割舍的，是超越时空的，是永永远远的，是牺牲的，是坚定的，是比死还坚强的，是能感到幸福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还好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休息一下，睡着了，说念那么多啊，是哪里抄来的啊？你们一听就知道这是哪个工程师啊写的啊。我们上次有说啊，硅谷的工程师，这是神放在我心里面 啊，常常要思想的，也希望能够介绍给啊弟兄姐妹。求神让我们今天从雅各中得到帮助，啊，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啊，让我们这个爱情长跑有一个好的起点，好不好？我们看第一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准备要跑了，要跑了啊！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啊，你知道要跑，我们跑不动，也不想跑，那这个意愿不强啊？怎么样呢？啊，不是完全凭感觉，也是要凭一点感觉，不是完全不凭感觉的。这是一种强烈的意愿，在爱的里面有这种强烈的意愿，是一个关系上啊。先看是愿他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就不明白了，又是你又是他，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从他而开始，但是这个对象就是讲到神了，就讲到是主了，所以这个关系就进到合一的境地。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紧密啊。实际上的一种表达是什么呢？用口亲嘴。在路加福音15章20节里面曾经讲到这个浪子啊，他离家了以后，他父亲天天想着他，可是他没有想到父亲。有一天他什么都耗尽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要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远远就天天在那里看着他，看到一个人很像他就冲过去。当时在近东有尊位的人是不跑的，这个父亲不要自己的所有的身份的跑过去，他也不管什么，也不是说你悔改我马上接受你，他没有，他跑过去就把他拥抱着，然后用口念念与他亲嘴。这是没有条件的，我们的父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会回应呢？回应神的爱呢？这是一个最高最高的享受。因为这里讲到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而酒我们一想到是让人心里面喜悦的。我不是要鼓励大家拼命今天晚上就买了酒回去喜悦一下啊！但是耶稣基督在那个迦南的婚宴带着他的门徒一起去的时候，也是在享受那婚宴的时候，他们说酒没有了，多么煞风景啊！他们跟耶稣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于是耶稣听到他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干系，意思说哎呀，你找我做什么，我又不是听你的。但是耶稣看到他们这么多的人在喜乐中，好像人生到了高峰到了高潮以后，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快乐没有了，健康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耶稣告诉他说去把这个水充满了石缸啊，留个石缸，充满了以后舀出来，你给他们喝喝看。管筵席的一喝了以后说：“哎呦，这个酒太好了！你怎么把好酒留到今日，留到如今呢？啊，今天耶稣都让水变成酒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预表啊，是一个标志，是一个指向，而告诉我们说，神带领我们是越来越让我们蒙祝福的。”我们越过时间上是这样，我们跟主的关系上是这样，神为我们的带领真是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啊，先看到要坚定的爱情长跑的第一个，就是一个强烈的意愿。我们看第二个，坚定他的爱情长跑，这个第二个是众人都能看出来。今天你爱一个人，别人看不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吗？你说应该看得出来，结果人家都没有看出来啊，那怎么办呢？这里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啊，这里我们注意到，这不是只是讲男女的关系，也不讲夫妇的一些关系。如果是的话，啊，将不会有一个人，一个男孩在追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喜欢很多，众童女都爱他，大概不会。如果众童女都爱他，他可能要想一想看，啊，是不是这个人很危险。啊，但是这是讲了神啊，神是无限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爱是全然的，他没有保留的。若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饱尝他的慈爱。这个爱是纯洁的，你看众童女都爱你，讲到我们都像童女一样的被许配给基督，这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里面讲到童贞女啊，我们都是，虽然我们看起来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很贪爱世界，有的时候说谎作假，有的时候啊报税的时候快到了，有些人就害怕了哈，因为我怕这个 IRS 来找麻烦。不过如果这个政府一直关下去的话，也就不怕 IRS 啊。我们都晓得我们不完全，但神是完全的，他看我们是这么样的重要 膏油馨香，你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馨香呢？这里的膏油好像我们说是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浇灌我们，这是很好啊。但是这一个膏油真正讲到的就是受膏者是基督。你要知道这个受膏者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彼得所讲的啊，在五旬节最重要的一个讲道，他的重点最后一句讲到的是什么？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里面讲到的，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什么叫做为主为基督啊？就是他，就是那位受膏者，他是膏油经过他了，神膏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这是同样的一个字。而这位元首受膏的时候，这膏油就流到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每一位都是受膏者。你说诗篇第133篇第一到第三节里面也是这样的说啊，这一个膏油从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膏了以后流下来，流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中间受膏者要与他一同掌权，这是君王之分啊。有没有神的话，这先知之分啊，我们要侍奉他，我们是祭司的身份啊。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受膏的，不全念啊，因为啊，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这个膏油啊，这个膏油是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你我都承受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在那里有命定的福，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这个倒出的膏油是什么呢？他倒出的膏油就是耶稣，就是基督的死，倒空他自己，他成为馨香之祭，他如今升上了高天，他成为为我们代祷的永远的大祭司，而且他献上的祭是一次献上以后不需要再祭。我们今天没有人把牛羊鸽子竟然带到我们的圣坛，我们也不需要那些，因为他是那更美的祭啊，是长子，这是神的旨意。这个膏油为什么那么样的馨香，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让基督做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中。这在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感谢赞美主，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有问题的，我们知道的很少，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是全知的，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今天神不是让我们紧紧的回到他的家里面，不下地狱罪得赦免，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享受产业他的同在，并且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希伯来书二章9到10节里面也是一样的讲到，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为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受膏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受苦，看见他的全然的舍弃，我们就应当知道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他受苦之身就代表他对我们的爱的深度。好，接着我们看见这一个纯洁的爱膏油是这么样的馨香，如同倒出来的膏油，我们又知道他牵引我们，他怎么叫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亲爱弟兄姐妹，这里真正在原文里面讲的不是吸引啊，是牵引啊，中间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吸引的时候你自己被吸引了还要注意啊，然后才会跟着去，而牵引的话你自己在那里游荡根本就不想去的时候，神也可以把你牵着提醒你啊，让你能够去的。今天我们能够爱主，能够跟随主，是主的恩典而不是我们，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神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里面，神他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指以色列人，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我们知道那时候食物是最重要的，对牛也是一样的啊，他在柴谷的时候不是不让他吃，他要继续工作，但是一放开了把他放回去的时候，就让他能够享受 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恩慈的，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为了是让我们得到他丰盛的供应啊。这里也讲到，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有没有问题啊？我们都晓得，如果改作文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一定算对。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是错了，怎么弄错了？这不是的啊！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属灵里面讲到，如果有一个人他好好的被主牵引啊，他能够影响很多的人，这是我们看见啊我们的责任。第二个，我们要看见，不但一个人可以带出多人，并且这一个爱是从我们跟他好像朋友的关系啊，是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跟主进到一个，他是我们的王。这里就讲到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不晓得我们今天讲到这事，而很多弟兄姐妹在那个要结婚以前，我们有婚姻辅导，他们年轻的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彼此尊重，他们说没问题，我都非常尊重他。这个男的女的都这样说啊，等他结了婚以后，有没有那么多尊重啊？他不讲话哈，没有那么多尊重啊，有没有啊？有很多的弟兄就说，我在家里面最大的痛苦是我没有被尊重啊。你姐妹听了，我也把弟兄的心声告诉你们，的确就是这样，所以神才说，姐妹你就顺服你的弟兄。那没有跟弟兄说你要顺服啊，姐妹，因为啊弟兄本来就很会顺服啊，不顺服没饭吃啊，还没日子过啊，没办法啊，当然要顺服，绝对要顺服，所以彼此顺服是要说的啊。但是保罗非常清楚啊，我不是讲姐妹是不对啊，姐妹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姐妹已经真的是很顺服了，所以给我们真正的看见，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要顺服，这是很难的，很难的。那我们称耶稣是王可以吗？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这个结婚以后跟他们讲，你们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很多人都不来找，到最后说现在已经不行了才来告诉我，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反目成仇了，已经翻脸了啊，不只是翻脸，抓破脸了，不但抓破脸，还有第三者进来了，不见得是外面来追求他了，这个第三者可能是这个政府啊，因为他们打架了，抓去了，来不及了。我做了很多很多这种工作，当然他们也会问说啊，牧师啊，你有没有动过手啊？我说我小的时候有跟人家打过架，我认罪悔改，我都有。但是我结婚以后，只有儿子我管教过一两次，其他的都没有动过手。但是这一两次我管了儿子，都还跟他要道歉。现在他长大了，我要跟他道歉。所以你们不要随便动手，这个是尊重，他是王啊，我们要尊重彼此。完全的委身是什么呢？王带他进入的是内室。什么叫做内室啊？什么叫内室？这个内室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你想说王的那个寝室带他进去的，怎么会是很多间的呢？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现在因为非常多的动乱，所以白宫不能进去看了。我们40年前到美国时候，那个时候甚至30多年前还可以进去看啊，他让你参观的，看见他的那个房间啊，他的内室，王的房间很多。这个意思就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进入王的内室。他有很多很多的间，也许是在他让我们聚会的教堂，也许是在你的团契，也许是在你的家中，也许是在你的工作的场所啊，也许是在你旅游的时间。神让我们随时随地跟他有美好的交通，这是一个内室。我们跟他交通并不是在地点，而我们跟他交通是关系上。所以这个女子随时随地就属于王的，她与王的心相契合，没有间隔的啊，这是真是令人振奋的爱情长跑。好，我们看看跑到第二段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一些考验了，经过考验什么？热情渐渐减下来了啊，所以这个艰辛的热情跟随主了，要继续不断的热情，怎么能够做到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啊。这里你看到什么？你看见说，哎呀，这个女的黑就黑了，还说她秀美，谁告诉你黑就不秀美啊？她没有说她本来就是黑的，就算她本来是黑的，神给我们的这些都是最好的，最秀美的。好，我们需要真正的明白她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用基达的帐篷呢？基达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黑的意思啊。但基达是以实玛利的第二个儿子，他们是住在阿拉伯人游牧民族居住的那些北边的那些地方，叫做基达。他们的帐篷是什么做的啊？是黑色的山羊毛织的啊！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黑色 啊，你要问神学院的教授，我不了解。这个沙漠中啊，那个黄沙一排一排摆上那个黑色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这太阳照射的时候非常的美啊，它是击打的啊帐篷。所罗门的幔子啊，更不用说了，这个幔子是什么呢？它是细麻布做的，有蓝色、有紫色和朱红色的线，它还有这个基路伯，有很漂亮的织在上面的。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6章第1节里面，你们回去看。不但有一幅，还有10幅幔子做帐幕啊，这些幔子用捻的细麻，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来看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我们也晓得要进到神的家里面都是非常的美丽，要进的幔子，甚至后来耶稣死的时候，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裂开的时候，圣经上说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是让我们能够进到父面前，必须要我们的主为我们把他的身体裂开。今天我们守圣餐就是在此，他必须为我为你而死啊，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的眼光注视到主的时候，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太看我们的本质，我们也不看我们的外貌，我们也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了，是不是？这边讲了，日头把我晒黑了，他们就轻视我啊。这个轻视，这个原文上面是讲盯住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盯着我看，你有一些地方不太秀美，不喜欢人家看见的，他一直盯着你看，是什么意思啊？啊，你想想看，他觉得他比你好，要看这些地方，对不对？也不见得完全是这样。好，这里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被太阳晒黑的，这个晒黑就是太阳盯住我，而这个太阳真正的隐喻啊是神，神就是那发光荣耀的那个光辉，神的怜悯从高天之上啊，就清晨的日光照亮下来，我们的主啊，像太阳出洞房。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啊！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这样解释，我只是看到了原来太阳把我晒黑了，人盯着我看都不重要，你可以接受吗？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又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葡萄园也没有看守，那家人反对你。我看见有一位牧师我认识的，他就是他出来要服侍主的时候，他父亲跟他脱离父子的关系，他来我们中间讲过道啊，有一次请他来啊，真的是他很伤心啊。他从越南来的，但是后来他的弟弟也去服侍了，哎，他的爸爸反倒很高兴啊，没有受了这样的苦，所以他心里面有点不太平。我跟他说，难道你要你爸爸用对你的方式来对你弟弟，你才觉得啊安慰吗？哎，他想想看也对啊，你知道这就是哦，我们没有看到神他要怎么样的待我们，是按照他的恩慈，也按照我们容忍承受得住的来待我们。有人向你发怒没有什么关系，那后面还有在讲的说啊，这些人他们都被看中了，就我一个人被撇下了，神没给我恩慈，没给我机会。这边讲的雅各1章7节讲了，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啊？晌午的时候你在何处使羊歇卧啊？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啊，弟兄姐妹，这是很多人真正的想法，很多人所有这样的经历。怎么说呢？我们搞错了的。这一个人如果是主的话，他的同伴就像施洗约翰说，我是同伴，这个新郎是娶新娘的，我听见他的声音我就喜乐，这些羊群不是我的啊。神托给彼得说，你牧羊我的羊3次啊，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如果爱我的话，你牧养我的羊，没有说是彼得的羊。我们今天常常搞错了，所以基督教有很多的混乱，各个教会都想尽办法啊，然后希望多一点的机会啊，别人到他教会去啊，然后那个羊就也都去了。其实不然啊，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这个女子看错了，你同伴的那边没有羊群啊，这个所有的羊群就是你，你就是在那牧羊的人。他说我呢，就好像好像是蒙羞的人，脸上蒙着脸的人。今天是不是也有人有这样的看法，觉得牧羊的工作不管是做团契也好，人家都不来了啊，那一天就那2-3个人我还在那里守着。我也去过一个团契，那一天他们讲好了要找一些人来，结果后来只来了一个人啊，不是你们这里，所以我可以讲，只来了一个人，我开车了1个多小时只来了一个人。后来我跟他讲怎么了，他说就是这样，平常就这么多啊。我说平常就你一个，哎呀。 他找我们去啊，找我们去，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教会就那一个团契，所以我其他的就不多讲了，这是真实的，但是是神的家，那我何必要做那个蒙脸的人呢？啊，我从来都没有去参加过这个什么牧师的那个大会啊，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也不想去参加，为什么？一到那边去，他马上就问你说你在哪一个教会啊？你教会有多少人？其实这些全是一些属实的一些错误的看法啊，神不是这样来看。任何一个牧人觉得那个羊是他的，这个人犯了滔天大罪。好，我们的主才是我们要把人领到他的面前，他是牧人啊，我们只是领头羊也好啊，是牧养的羊也好，千万不要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然后我们就看见人怎么看他不重要了，心里面思念的只是一个爱人。这个女子第八节里面就被称赞成为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就是最美丽的，最美丽的。你会觉得怎么样啊？如果神称你是美丽的，很高兴，称你是极美丽的，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他说你还是跟着羊群的脚中去行了，你跟主说，主啊，你看错了，不但是你自己觉得看错了，有人也告诉你说你也看错了啊，说你自己看自己看那么美啊，你看错了。可是神不是这样看啊，我们是非常美的，看看周围的人都是非常美的，天天要晓得只管跟着羊群的脚中去。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到第八节里面讲到，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他的结局是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过。今天这些人的结局是因为他们非常的美丽，他们的脚中是登山，何等的佳美，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顺服。接着第九节又说，我的家伙，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说这个我又不懂了，那个法老车上套那个马有什么意思啊？这里我们看见是一个外表上的华美，这也是一种荣美，也是神看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美。好，我们看一下啊，法老他的马是有名的，他的马都是精选的，这一匹马他并不是法老战车上面的那些都是雄马，这一匹马是雌马，是女性的，是阴性的。法老的名马中间有一匹漂亮的雌马啊，不但如此，而且要给他加上很多的装饰，更显得贵重。你知道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些主观上面跟神的认识，这在圣经里面用阴性来代表。其实我们众人在神的面前，神就是要我们有这种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所谓的弟兄是包括弟兄跟姐妹，我们所谓的姐妹我们也包括弟兄跟姐妹。好，我们都是童贞女一样的被许配给基督，我们是在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心腹，是我们主观客观都有。而我们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我不多讲，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就知道这里所看到的是神为我们所装饰的，为我们所预备的，在永恒的里面是尊贵的，是美丽的，是华丽的，是不计代价的。最后看一下坚持继续成熟，继续成熟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才是一个成熟的人。你今天到教会里面为什么觉得很好？因为很多人服侍你啊！你说要吃饭那些人在里面预备啊！你说要那个停车有人指挥交通，你说要看看那孩子，有很多人帮你看孩子啊。哦，为什么呢？因为有服侍坐席的王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也不容易看到，这里居然讲到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这里讲到这个香膏是我要发出来的，香膏要发出来这个香味啊，它原先那些香料都要被打碎，都要被磨成粉，磨得非常非常的细，它那个香味才会出来。啊，那天我女儿她要吃东西，她对那个香菇是极其过敏，只要有一点点闻到那个味道都不行啊。那天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就是把剩菜蒸一蒸，就一边就放在那里，有一点点香菇，但是要给她吃东西，给她吃的那一半是没有香菇的。结果她一吃下去，她就说完了，她说她过敏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她现在要学这个皮肤科，主要是这个原因。哦，他马上就不行了，他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香气弄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香气一点点都不行。今天我们就有这个馨香的香气， 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就会看见主，就会闻到那个嗅到那个气味。如果我们这个人事情很高傲的，是什么事情都要站墙，都要去攻击啊，都要高捧自己的，人也嗅得出来。好，我们要小心，我们真的是坐席的时候，那个纳达香发出那个香味，因着那香气啊，使得别人得益处，就是使在我这个人身上发动的时候，神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需要让弟兄姐妹进来了以后更知道你是一个被神热爱的人，神跟你是热烈，我们不冷不热，这就是他为什么生气啊！你说主啊，生气啊，哦，因为他那么热，你给他一盆冷水就浇下去，让他不冷不热。我们就这样，今天我们看一下，要全然的感恩。而这里就讲了，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这个墨药啊，也不是只是一点点的一袋的墨药，它藏在我怀中是啥？他整个的人，他整个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了。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甚至他自己的性命都给我们，藏在我们的怀中。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女子，我这个人接受了并珍藏了神，就是基督这个良人全然的爱。就是他所有的爱我都全部接受了，然后我能够说他是唯一的杰出者啊！怎么说他唯一的杰出者啊？十四节里面讲到，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你看起来这个隐基底是什么地方呢？所有那个隐就是水泉啊，有水啊，是隐基底沙漠中间的绿洲啊，在那个绿洲中间又有一些是浇灌了以后有葡萄园的一片绿，真是非常的美啊！可是这里有一凤仙花，是有美丽的彩色的花，它是一颗，不是很多，就那么一颗在那里的时候，那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这就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人中第一人，你能够看见，我能够看见，我们爱主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会愿意，愿意主啊，我愿意，愿意。我们常常说我愿意嘛，你愿意嘛，我们这边记载就说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哦，我们都听过很多哦，说鸽子啊很温柔了，它的眼睛啊又很美了，那个形状啊不完全是那样。鸽子你注意看，它的眼睛一直是往上面看的，它就是在地上吃东西，它一下子吃完以后它还是往上面看，它吃了还是往上面看，他是非常集中的，他不是一下子看好多的东西。我们今天好多的人，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去啊一面打电脑一面玩那个东西，尤其是你孩子的时候，我在听我在听，他不看你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是整个的，是他的全人都是给了我们，他是宇宙中间最美的。在十六节十七节，我的良人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这么大的宇宙都是你的，你真是美丽啊，真是太美了啊！我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这是最高最直最坚固的，以松树为串子啊！神在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何等的美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爱主的人啊，他不但是生命可以成熟，而且是渐渐的成熟，他是坚定的心来跑爱情的长跑，他是艰辛，他把他的热情的跟随继续不断坚持到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好，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七个啊指标吧，啊七个指标。第一个就是啊，自我为中心。我虽然黑，确实秀美啊。我们常说猪啊，我还蛮秀美，虽然黑啊，很多罪啊，被你一照就是显出来了，但是很秀美。好，我们第二个，欣赏主，主啊，我也爱你啊，欣赏良人，你甚美丽可爱。一章十六节，再下去我们就看得不一样了。第三个，良人属我，这里讲了，还是说，哎呦，是我的良人，你是我的。你看我也属你，我也附带属你，这个是二章十六节。再下面我们第四个就是说，我属我的良人，跟前面不一样了哦，我现在把我自己放在后面了，我属你的，我属你的，不过呢哎，你也属我啊，这个还可以讲得过去。然后我属我的良人，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个就是我完全属你的，而且是以你的眼光来看，你看好我，你恋慕我。好，然后再来，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了。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而这里讲到已经是说我全人都是靠着我的主，而且从旷野从难处啊，从单独啊，无论在做什么，那是一个军队啊，从那里出来的时候，这一个妇女已经成为有能力可以征战的啊，是谁呢？啊，就是那苏拉密女啊。我们感谢主，最后我们还不是工作，我们最后是一个等候，是完全的等候，说良人啊，求你快来，求你快来，求你快来到我们的中间。 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竭力的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知道你的爱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喜悦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让爱子道成肉身降下，他乐意漂泊四处，受了羞辱，流血，受了所有一切痛苦，受了鞭伤，被挂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我们今天要纪念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因为他没有罪，他胜过了死亡阴间，他走出了坟墓，他打开了天堂的路，他把一切荣耀归给天父，所以他被高举，他赐下永生的礼物给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心思念你主耶稣，我们渴慕你的同住，你向我们已经是施恩无限，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求你听我们的诉说。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被洁净，被你膏抹，让我们不要偏行我们自己的道路。主啊，我们的心今天归向你。主，我们在圣餐的时候纪念你，我们愿意让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等候你，等候你的再来，等候你提我们。你是我们的良师，你是我们益友，是我们的牧人，我是你拣选的心腹。主啊，我感谢你，你要引领我们走天路，要让我们快跑的跟随你。今天就在今天，求主炼净我们，陶塑我们，带领我们走义路。感谢主，赞美主，你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主，你把你的爱完完全全在这一个圣餐的桌上向我们表明了出来。我们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